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所谓丹田之气，男女都得要练，练精气神，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一合元神，叫做这是道家的啊。所谓一合元神，他们讲的是三魂与七魄，最重要的是三魂，灵动魂、宝镜魂和未来魂。练到一合元神的时候啊，就可以我刚才说到的，以身体为炉鼎，取精气神为药物而炼精丹玉液。所谓的解救胎儿，所谓的戊己黄婆、二八叉女，然后证到双阴双阳之合，最后达到元神出窍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以后，就聚则成形，散则成气，飘然于三界之外，任运自如而得到五通的境界。没有漏尽通，因为道家所修者是有漏之阴，不是无漏之阴。所以说天仙状元邱长春，他练功的时候啊，后来老子于太虚空中就指点他，就跟他说，你的功夫要得成功，必须锁阳聚丹。但是他每天练功，随便怎么都不行，他要漏精的。因此他为此感到十分的苦恼。有一天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儿装沙子，把那个生子装满以后，那个生子底下有个洞，就被一压就压开，雾就漏下来了。那么那个小孩就说，这叫生满自漏，你的精气神满了以后，他自己就漏了。哎呀，当时邱长春突然就明白了，这是违背科学的说法，所以不可能成功。那么所谓锁阳聚精，还是在于自我的一种三清境界。要达到三清境界，还得要消除业力，消除累生累劫的业力，才能达到三清的境界。那么要消除业力，他们就要种功德了。这个功德道家叫做三千功八百果啊。只要你种够三千功八百果，即能飞身脱壳，所谓脱掉躯壳，解救仙体，而并非戊己黄婆、二八叉女、胎儿金丹的炼修。要重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广修十善，无为不止乃道。这就是道家的道理。其实解脱大手印金刚换体禅、泥丸道果法，一个时辰就可达到这一成就。上师在这方面什么家我都进行过研究，而且我进行过非常高深的深入。这个深入不是书本上的深入，见过各派各教的大师，所以我比较通达他们各教的用功和方法，以及他们的用术。但归根结底来说，有漏之因是不能解脱的，还是得要靠我们的佛法才能彻底圆满、彻底解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因为佛法从理论上是超过了任何一派，那么从实践上不说别的了，就是我也眼睁睁看到很多高人大德，他们的正境正德是不错的，包括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得到圆满而解脱的行者们，我们也见得多了。不说多了，就只说一条，就拿我们的禅宗六祖来说，到今天他的肉身1100多年了，还安然无恙，完全跟好人一样，甚至于他的精神是胜过了我们的好人的精神， 尽管是闭着眼睛。我们这里面有几位同学都去参观了的，去朝拜了六祖大师的肉身，为啥他能1000多年身体不坏？同学们要好好去想，就是木头都要铸烂了，生铁都要生锈了，石头都要风化了，但是他1000多年竟然是那么样庄严地坐在那儿。在什么地方？在广东韶关市的南华寺。到了广州，坐火车就可以到韶关，到了韶关以后，就可以到南华寺去朝拜。那里共是3尊肉身，一尊肉身是丹田和尚，另外一尊是明代的憨山大师，然后就是六祖大师。憨山大师也是很了不起的，12岁就证了大道，后来憨山大师转世为虚云老法师，就是禅宗的第44代祖师，就我前几天给大家开示了的。那么虚云老法师呢，他的弟子又是水果法师和宽净法师等等高僧，以及衣钵传人香港的一招老和尚，包括云南宝珠寺的智禅法师，都是从他们的身上已经彻底证明了佛法的伟大性。从我们本身所见到，以及我辅导过的一些比较大的大德，曾经在我这儿我给辅导，这个不是上师骄傲啊，事实如此，我不敢乱说。比如说像永定法师这样的人，他就是我亲自辅导的，那么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说佛法是很现实的。但是道家至今还找不到一个肉身出来，更谈不上有什么舍利子，这个舍利也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我不是在给同学们宣扬迷信，主要是证明佛法的伟大。比如说西安在出土文物，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有人怀疑西安那个叫做法门寺里头有宝贝，有部分不法分子就准备去盗这个坟，结果挖开里边看到有蟒蛇，就吓得仓皇而逃。由于很多眼镜蛇，不是一两只，是几十只，红卫兵就捡石头去打，因此法门寺出土文物的崖洞丢了很多石头，那就不敢再去挖了。在这2-3年之内，就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情，就告诉了国家文物管理单位，国家就把这个地方启发开了，里边啊，很多佛教文化文物的宝库就开掘了。从各种宝库当中，又发掘了每一库当中库存着各种财宝，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2颗，刚刚起出来一看表的时间，因为国家有个规矩，世界上也有这么一个规矩，凡是要开出文物都要记时间的。刚刚一揭开金棺，看到佛舍利以后，一看时间就是4月初8，刚刚进入12点钟的这个一分，就刚刚进入4月初8。4月初8是释迦世尊的生日，你说那么怪啊？你们想，这个因缘缘起。那么我还听到我们这儿里面有的同学曾经讲到他们去了，还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这个呢我倒不去说，随便他怎么讲，因为我还没看到的。但总的一句，佛的舍利是伟大的。在佛教修行人当中，舍利这件事情啊已经是很多很多了，有专门关于舍利这方面的介绍，就证明舍利是佛教修行的成就。佛教修行的成就以什么来证明？首先第一，证明你的成就大小要看你的智慧，主要以智慧证明第一，是否真正通达圆满五明。所以经中说，菩萨求法于五明中求，这是释迦世尊规定的。然后第二，证明就证明你圆寂的时候，看你是否能生死自由，同时是否能肉身不坏，或化红为舍利，或是否当时肉身缩小，而不是几天后缩小。几天后缩小的是有严重问题的，有可能是，这里不讲了，或者是否能化出应有等位的舍利，也就称为坚固子，因为只有释迦世尊才能称为舍利。凡是菩萨和罗汉都只能称为坚固子，而且这个坚固子 这个舍利不是说我们随便捡一个珠子就能代表它是舍利的，它是称为金刚不坏的，它的硬度是无与伦比。佛书上面所记载和有的同学的试验，把这个舍利拿在铁针上去用铁锤打，都是不可能打烂的，不可能损伤半丝毫毛的，并且越打以后啊，它就要钻进铁针里面去。那个针墩啊，就是生铁的，钻进去以后就不能再敲出来了。如果用铁钻去一敲，只要你敲一下，它就要钻一下。你是没有本事用铁钻把它敲出来的，只有一个办法就可以让它出来，拿一个鸡蛋在门口上一引，它马上就出来了，自己就跳出来了。舍利呢，它是大悲积聚而成，不欺软不怕硬的，它是怕把鸡蛋碰破，所以它大悲心所显现就自己出来，这是佛舍利的一种境界。罗汉舍利和菩萨舍利还有详细的鉴别，称为坚固子。一国怎么建，二国怎么建，三国怎么建，四国怎么建，到甘惠帝怎么鉴别，初帝怎么鉴别，二帝又怎么鉴别，全部有鉴别方式。这个下来同学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单独跟你们讲，我怕把经题拉远了啊。这只能证明佛法的伟大，道家是确实不能相比的，不管是多大的本事，八万四千劫终究落空亡。讲第一堂法时我也给同学们讲了，虽然道家如此，但是不可轻慢，只要是行善功做好事就是值得赞扬的。只能说是在有机会时，万一碰到道家的朋友谈到这方面的时候，那么随缘可以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介绍一些佛书给他们看，让他们逐步逐步明白佛法的伟大性，切不可犯所知障。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界外呢，就是指的跳出三界外的了，包括正果罗汉和菩萨，不在四禅天之境，不在凡夫境，不在修罗宫以内的圣者，就是界外。界外有无烦恼之苦，界外虽然断脱烦恼，但是同样有苦处的。何为有苦？因为有轮回苦行，变异生死之苦厄，菩萨要成佛，还得要发大菩提心，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来，在一切有众生的世界上去度众生。但凡是要到一切有众生的世界去度众生的话，这里面就要牵涉一个转世问题，投生问题。投生转世也是有痛苦的，那么这种痛苦就正证明是往昔之中无始以来造的业力，也得去消。如果说没有痛苦，一切圆满，那就已经是佛了，就用不着再用转世的愿力来积德功行了。凡是菩萨都得要转世，因此转世这个问题啊，就成了历代祖师尤为在西藏方面最容易听到的说法。比如转世活佛，当然活佛这个名词本来是不存在的，是以前在古代明清时代宫廷所惯用的一个名词，对大德，对西藏密宗的高僧喇嘛的一种称呼，称为活佛，实际上叫做转世者诸古。为什么说没有活佛？因为有活佛就有死佛，有活就有死，有生就有死，所以说是汉人的名词。那么他们这些呢，就非常清楚转世的道理。凡是转世就要生长，就要在无常之中，就脱离不了无常的这么一个境界束缚，就有成住坏空，同时就会死。因为转世之体是四大所合，是众生积聚，所以说有变异生死之恶。苦恶者 即苦难之意。这里的苦厄啊，厄就是说你走厄运了，最不好的最坏的运。苦厄就是苦难的意思。在佛之所说，即是世间一切有为之法与身心之受着，而遭自逼之苦恼为之苦。佛怎么样说的呢？就是凡是世间上，包括同学们和所有一切众生，一切有为之法，所谓有为法，就是无为法的相对而言，就是轮回当中的所有一切。凡动情时去执取所用的一切，皆为有为法。不管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都是啊。与身心之受着，得其身心的受着，就刚才说的意识的分别感受，就是着受啊。而遭自逼之苦恼为之苦，遭到自逼的苦恼。为啥说是自逼的苦恼？不能说是其他外来的苦恼来弄到你的。实际上万法由心生，一切事情的产生都是自己的感受，自己无所谓，自己能空寂了无，自己能注入光明定，一切苦恼对你都不沾了。所以说叫自逼自己，自己把自己逼苦恼。因此同学们要注意，我这里面提醒几位人，几位同学啊，经常自逼苦恼的，没有人惹他，但是他自己要逼苦恼，自己要去感到压力非常的大，甚至于还有逼哭的，这简直是非常愚痴的举动。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以后，我们在听佛法，那么马上从今天起，希望就重新做起。当然这是只针对的比较低层一点的同学。大乘一章在卷二中说，逼恼明苦，佛地经又说，逼恼身心明恶，恶亦为苦。恶就是苦恼，逼恼身心都叫做苦，就是说受一切逼而自不能解，自不能空寂。苦又细分很多种，在经中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十苦。苦分了很多种，于且师地论说十九苦，我今引菩萨经说十苦。这十苦就是：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愁苦；六、怨苦；七、受苦；八、忧苦；九、病恼苦；十、生死流转苦。以最简单的方式给同学们说明一下，第一条生苦，人生的时候啊，是非常痛苦的。哎呀，在母亲的肚子里头一生下来以后啊，全身如油锅煎熬一样，受皮肉之摩擦，一直从身上挤压出来，而且根本没有权利说自己冷了、暖了，这儿垫着不舒服了，任其摆布，怎么放就怎么放，就等于跟坐监牢是一样的。要不相信，哪一位同学，我们现在就把他绑起来搁在那儿，给他十天的时间，你看他说苦不苦。那么把他绑起来以后，身上再给他背500斤鹅卵石在侧边，把他套住，不让他动一下，就相当于那个才生下来的小孩如婴儿不能翻身，就这个道理，懂了没有？所以生了就苦了，生是非常痛苦的。二是老苦，老了以后你们说苦不苦？家庭好点呢，还没有子女虐待你们，家庭不好，子女还帮着虐待，同时说话打击，甚至于有的还连饭都吃不饱，有一顿没一顿的，有的八九十岁了，老年人丢在一边，子女跑到别处去了，简直丧失人道啊。当然这是随便说一句啊，就是说老年人啊同样是苦啊。还有的还没有老，还在进入老就开始苦了，就被家庭嫌弃，你又没有能力了，你整天在外边去又只晓得干啥了，你这么多年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了。哎呀，通通这些都会是苦恼。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还是执迷不悟，还得一堕再堕， 同学们都是这么一种境界，所以我希望犯了这些毛病的同学应该马上回头是岸，真正的以正知正见的境界来学佛法，才能得到解脱，不然就太可惜了。所以说一遇到老啊，苦处就多了，自己走不动路，有时候一走路就要摔跤，有的时候眼睛又不好了，又看不到了。总的一句，人越老就越苦，哪怕就是有孝顺的子女儿孙来对待你，同样会苦的。这里面的老年人啊，他们就会体会得到。三就是病苦，病不说同学们都能体会了，当然这里面分几种了，有的稍微高一点的，有的是中等的，有的是比较低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经过众生阶段，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同学还处于众生阶段的，你们想哪一样病不恼火？伤风感冒同样恼火，肚子痛恼火，牙齿痛恼火，脑壳痛恼火，没有一样不感到自己痛苦的，只要病就苦。死苦不苦？死更苦，死是八苦交加，人死是四大分解，八苦交加，还不说要让你死，现在就把气给你闭住两分钟，你看你恼不恼火就是了，还不必断气，自己都可以去体会。因此人死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啊，这是人一生最苦的刹那时刻。还有愁苦，为什么愁苦？家里面生活困难要愁，家里面人口过多而互相之间不能团结，解决不了具体问题要愁，带不好你们的子女不听话要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要愁，不能成才也愁，子女读不好书也愁，和朋友相处成矛盾也愁，生病也愁，哎呀，太多太多，真是一言难尽。包括做业务的同学啊，做不上去也愁，为前途愁，为工作愁，为生计愁，为过去愁，为现在愁，将来去向何处愁，都愁，愁就是苦。第六，怨苦，别人收拾你，整你，但是你又确实没有那些事情，而得其怨结，结下的仇气来伤害你，等等等等，同样都是仇。受苦，受就是前面讲的五蕴了，色受想行识，得受当然苦哦，我们只说冷暖你都受不了。如果现在把你丢到零下十多度的地方，你穿这件衣服你就感到是非常苦。比如今年这一位同学就到黑龙江齐齐哈尔那边去了，结果去了以后冷得来不得了，连门都不敢出，零下二十多度，一边是冷，另一边是不做业务，看到的就要蚀本，而且钱就要被别人骗走，没有办法，那么冷的天气。但是由于自己有触受啊，执着其感受，不能心牵外境，最热的时候也苦啊。那么我们这里面也有同学是知道的，眼睁睁地看到这些事情，在伊拉克去灭火的时候，汽油烈焰横空，那么热的哪个受得了啊，溅起来的沙子马上就可以把人的脸上烫起泡，热也苦。就只说冷暖这两个触受都苦，还不说要打你杀你，哎呀，我的天哪，犯了法还要坐监牢，肚子饿了受不了，妒忌触受之苦。总的一句，苦就是众生变身缠道的。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